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会进入第九章。其实呢，在罗马书里头呢，九章到十一章呢，这三章的经文呢，是相当相当难以明白的经文。那么文慧呢，希望可以用几次的时间跟大伙儿一起来仔细的查考。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就宣告了一个得胜的信息。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有一次呢，英国的布道奋兴家斯布珍就从一个地方讲道回来，在火车上呢，他就发现自己的车票不见了。那么当时呢，在内节车厢里除他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人，只有两个人。那个人呢，就见斯布珍很慌张的在身上各个口袋里到处的翻来翻去，好像找什么，就问他了，哎，你遗失了什么呢？斯布珍就回答，车票啊，我的车票。那天呢，斯布珍他的身上没有剩下的钱来可以补票，不够买另外一张的火车票，怎么办呢？斯布珍一点都不惊慌，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他的，不是为他预备另外一张车票，就是呢会为他开一条出路。没多久查票员就来了，要查票。那个人呢就对查票员说，威廉，不要查了。查票员真的不查了。斯布珍就觉得很奇怪，问那个人，为什么你可以吩咐查票员不用查票呢？那个人就说，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你遗失了车票，而刚好我在这儿可以为你作证，所以呢，查票员就不向你要车票了。原来这个人呢，是铁路的总管理，而且他听过斯布珍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有了神，就有了神的丰富。所以保罗说，在患难痛苦中他能够经历和确信神的恩典是绝对够用的。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的经文，保罗的经历和见证。但这样丰富的恩典为何会遭到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百姓的拒绝呢？如果以色列人拒绝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么神在旧约里头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不就要落空了吗？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保罗就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解释。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三章经文，不但是新约当中讨论以色列人最完整的文献，同时呢又有三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说明了新约时代神的救恩何等丰富宝贵。那么神在旧约时代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又要如何应验呢？这三章提供了答案，这是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许多学者都同意保罗在这三章里有关以色列人的一些论述，是给新约时代的信徒一个严厉的警告，也就是给我们严厉的警告。 不错，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呢，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以自高自义，你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那原有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罗马书11:20-22的经文。这是第二个作用，对我们的一个警告，要我们警醒。第三个作用呢，保罗在罗马书8呢，他就比较着重的讲，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呢，是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而且因着主耶稣的死，现今就脱离了律法。那么对犹太人来说，保罗的这一番言论实在是不能够接受，甚至呢，犹太人会认为身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背叛了自己的祖宗和自己祖宗的律法。但是保罗在这3里，他却表达了他对同胞的爱，特别是罗马书9:1-3，保罗甚至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份深切之情怎不令人感动呢？这就是学者所说的，这3经文有这3方面的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将这3经文呢做一个分段。这3经文呢可以这样分段的，罗马书9:1-5，保罗讲出了他对同胞的情。他先要解释犹太人被暂时丢弃的问题，然后再讲明神向犹太人施恩的计划。接着罗马书9:6-29，保罗解释了神暂时丢弃以色列人的意义，因为神一向工作的方式都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拣选人，神有绝对的主权拣选，所以呢，神的拣选并没有违背他的信实。然后罗马书的9:30-10:21，保罗就解释了神拣选或者弃绝以色列人的原因。神虽然有绝对的主权和自由来拣选或者是弃绝任何人、任何民族，但神如今暂时弃绝以色列人却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接着是罗马书的11:1-32，保罗要解释神的一个最高的计划，或者说呢，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全以色列都要得救的奥秘。最后罗马书11:33-36，保罗以一个赞美颂来作为一个结论。好，这是分段。我们要问了，究竟身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是怎么样爱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呢？罗马书9:1-3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大有忧愁也可以翻译为有大的忧愁，而时常伤痛也可以翻译为不停的伤痛。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保罗，在我心中强烈的忧愁，不住的痛苦。不住的痛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显出了保罗对他自己的同胞失丧的痛苦和关怀。一位传道人曾经这样说，心中不流泪的人，永远无法做受苦主耶稣的先锋。对人的痛苦没有感受的人，是无法医治人的。我们对失丧的人，他们的困苦流离，如果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救人灵魂的事工上产生了热情和迫切感。而事实上，也只有像主耶稣和保罗那种迫切爱人灵魂的心，才能够感动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我们的保罗爱他的同胞，爱到一个地步，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愿。这句话是不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句法，表示呢过去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个动作。保罗早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直到现在也不更改。而被咒诅基本的意思是摆上，有旧约历史的一个背景，在圣殿中摆上献给神的物件，我们知道就要烧毁的。因此呢，在旧约的约书亚记六章十七十八节就提到了亚干他受咒诅，然后他被毁灭。在新约当中，保罗用被咒诅指的是灭亡的意思。我们还记得吗？旧约时代的摩西，他也曾经为以色列人造金像得罪了神，有过相同的祷告。摩西这样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苏格兰的约翰诺斯也做过类似的祷告，他这样祷告，给我苏格兰，不然让我死，给我苏格兰，不然让我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但愿感动保罗的爱今日也能感动我们，让我们也有迫切传福音的心，甚至发出这样的祷告，给我中国，不然让我死。也许有犹太人会质疑保罗对同胞的爱，所以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这证明保罗所说的是真话，因为有基督和他自己的良心为他作证。大卫·卜莱纳是早期向美国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文慧看过他的传记，深受感动。我们都知道，每一样事工初创的时期都是很辛苦的。卜莱纳向印第安人宣教的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呢，他常常在森林里祷告整夜。卜莱纳呢，只活了29岁就去世了。在他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令人感动。我想， 我从未像今天晚上为别人祷告那样的长，那么样的迫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那么样的渴慕为神而活，愿意全心献给神。我要为主烧尽我的一生，为聚集各处许多可怜的灵魂而挣扎奋斗。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在基督里被基督的爱所融化的人，才肯如此牺牲。从罗马书九章第四节开始，保罗对以色列整个民族现在被排除在救恩以外的难题做出了严正的分析和讲解。所以呢，从九章四节一直到十一章三十六节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保罗呢，不仅是在九章一到三节告诉犹太人他对他们在福音上的丧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保罗一方面宣告犹太人所享受属神子民的福气，另外一方面他也指出了犹太人在新约时代被排除在福音恩典之外的原因。作为以色列人已经是一个福气，因为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是所有福气的根源。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他们祖宗蒙拣选，神和他们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名字。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与神立约享有所有的福气，从神而来的福气。但可惜的是，他们好像忘了，他们忘了神的恩典，他们忘记了他们成为以色列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不是他们有多么棒多么好。那么究竟以色列身为神子民的福气有哪些呢？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保罗数算了神给以色列人九样大恩典。第一样，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第二样福气，儿子的名分，为要承受神所应许的基业。第三样，荣耀，神向他们显现，他们亲眼看见神的大能。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就知道，并且神住在他们中间。第四样福气，诸约，就是神与他们立的约，有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摩西所立的约，还有与利未立约，还有在事件重定，还有与大卫立约。想想看，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第五样福气，律法，神亲自赐给他们得以存活的律法，充满了无穷的爱，这个恩典何等浩大。第六，礼仪。礼仪呢，这个字原文是侍奉的意思，所以呢，有英文圣经就翻译为殿中的侍奉，或者是殿中的敬拜。以色列人有圣殿，又蒙神启示敬拜侍奉奉献各种的礼仪，让他们能够去遵循，何等有福啊。第七，应许，特别是指那些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弥赛亚的应许。第八样福气，列祖，是指创世纪中早期的那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这些都是神应许的承受者，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榜样。 第九样福气，基督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耶稣基督救世主降生在他们中间，这是最大的福气了。犹太人有了这九样大恩典大福气，他们应该怎么样回报神呢？他们是不是应该最早接受福音的呢？不，不是的。道成肉身的主虽然降生在他们中间，教训人，行神迹，但是他们竟然拒绝了主，他们认不出主耶稣是弥赛亚，并且还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哪里知道三天之后主耶稣竟然复活。虽然有犹太人信了主了，保罗就是其中一位，但大多数的犹太人还是硬着心不肯信，并且呢还大肆的逼迫主的门徒，想要消灭主的福音。犹太人蒙受这样大的福气，但他们竟会在救恩上无份啊。罗马书九章六到二十九节这一段经文里就提出了解答。有学者说，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神的信实，神要按着他的计划来拯救全世界的人。但从以色列人现在的情况来看啊，神的计划似乎是受到了拦阻了。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将各样的福气赐给他们，甚至连弥赛亚都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如今他们却不能蒙福，这岂不表明神的计划失败了吗？保罗说，不是的。犹太人以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自然应该得救。但保罗指出，神一向工作的方法是按着拣选的原则，不论是以撒和以实玛利，雅各和以扫，又或者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神都是按着他的主权来拣选，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如果以色列人否认，那么他们也等于否认他们可以被拣选。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能被拣选呢？他们并不比别人或别的民族强，可是神就拣选他们。所以呢，保罗在神的启示里，他看见了一部分以色列人蒙拣选，一部分被弃绝。这并不是神计划的失败，也不是神没有能力去完成他的计划，只是神按着他既定的计划来实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这所讲的拣选或弃绝，是讲神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和国家身上的计划，而不是任何个人得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从这一段经文来推论个人得救和灭亡的问题，这是大家要小心的。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人本来不配蒙拣选。因此保罗在谈拣选的时候，也特别的谈到恩典和怜悯。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神根本不用拣选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被拣选。感谢神，我们蒙神拣选成了他的儿女，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